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以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为句，讲了神的爱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爱。英王钦定本用了爱 charity 一词，但这确实是个好词，因为爱 love 已被污染败坏了。人们会说，两男或两女发生性关系也是爱，那不是爱，那是私欲，那是属魔鬼的。爱 charity 其实描述的是神那样的爱。我已经讲过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一至五节，第六节说，神那样的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看到别人失败会因此而高兴，因为他们想说，我早告诉你了。他们看别人受苦会高兴，婚姻中有时也会如此。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争执时，一方会因另一方受伤而高兴。神不是这样的，这说的是神那样的爱，神不喜欢不义，而是喜欢真理。看到我们受苦、生病和贫穷时，他会悲伤。同样，宗教教导恰恰与此相反，宗教有时会告诉你，是神把贫穷加在你身上，破碎你，让你谦卑，让你成为更好的人。是神把疾病带到你生命中，是神让你生意失败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些都是谎言，没有准确地代表神。神不会因为你失败而高兴，造成你问题的不是神。你为之祷告的人死去，并不是神造成的。不是神把他们从你身边夺走的，离婚不是神造成的，不是他让你的孩子走上歧途。神不会这么做，神不喜欢不义，他只喜欢真理，他会为你的富足而高兴。诗篇35篇27节说，愿那喜悦我公义的，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。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富足。神喜悦你富足，当你失败时，他并不喜悦。这应该是每个传道人都应该这样说才正常。但我在此的这番话，让数百万去教会的人震惊不已，因为教会基本上把一切都归咎于神。我们甚至会在投保合同中写明，投保范围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比如灾难、地震、洪水、龙卷风之类的，这些都不是神的作为。世界混乱不是神造成的，是我们把世界交给了魔鬼，纵容他，导致了这一切。有些观众对我的话非常震惊，你从未听人这么说过，我说的是神那样的爱，你在真理中他就喜乐，看见你富足他便喜悦，他喜悦看见他仆人的兴盛富足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第七节保罗接着说，他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说的是神那样的爱。有些人会想，嗨，我无法相信神还能容忍我，我太令他失望了。在我完全得到这方面启示前，如果你看了之前的节目，我讲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，我曾信靠自己，然后神出现了，我看见了他的荣耀，看见他的荣耀时，我从自义中回转并悔改，神超自然的爱临到了我，所以我经历了爱，但我还是不明白。我曾接受的教导就像这里反驳的，只有我们可爱和值得被爱时，神才爱我们。所以即使我经历了无条件的爱，知道这爱的存在，却还是无法完全接受。嗨，这里有很多可讲的，但若不理解就无法行在其中。或许最终会偶有发现，瞎眼的老松鼠若不放弃也能碰上坚果，你可能会在生命中得些益处，但若不明白就无法行在得胜道路上。那时的我不明白神无条件的爱， 虽有所经历，却无法理解。而我从小接受的教义告诉我，只有值得被爱，神才会爱我。因此到越南后，我全心全寻求神，但那里有很多不敬虔的事，我周围有很多不敬虔的人，他们吸毒，无所不为。我一直活在定罪中，心想，神啊，我本该带来一些改变，我本该带领更多人归主。虽然我也带领了一些人归主，但与需求相比实在微不足道。老实说，我记得在越南时，我心想，神啊，我相信你已经看透了我，你要把我束之高阁了，我相信自己会上天堂，但实在不明白神怎么会爱我，因为我既不爱自己，也不喜悦自己。我知道自己应该更外向些，但我很内向，我没有向人做见证，我深感定罪。但这节经文说，神那样的爱凡事包容，他永远不会把你束之高阁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。你瞧，我以为他已经放弃我了，因为我还在把他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。但这里说，神那样的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。有些人就是不相信神还能使用你，神还能和你做朋友，但神那样的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。神有信心，神始终相信最好的你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有段经文是保罗说的，他说，神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神差派之时，保罗还是扫罗，当时他正逼迫基督徒，他离主真正的仆人还相距甚远。然而他却有这般经历，神呼召他说，我差遣你到外邦人那里去。神称他为传道人，称他为忠心之人，而当时的他不过是个逼迫教会的人，神称那无有的为已有的，出自罗马书四章十七节。所以这里说，神凡事相信，神那样的爱会凡事相信，神始终相信最好的你我。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缺点，也并非不知晓我们的怪癖，但他仍然相信最好的我们，他凡事盼望。有人说，我已经失去了盼望，神不会救赎我的生命，神不会再使用我了。那么你没有在神那样的爱中运行，因为神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第八节，神那样的爱永不止息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，即使你自弃，神也不会放弃你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，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让我进入了全新的境界。上周我已经引用过这节经文，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信心因爱而发挥功效。真正让信心在你生命中发挥功效的是明白神有多爱你。记得孩子们小时候，我会带他们去游泳，他们不会游泳，但他们会跳进水里，因为我站在那里说，相信我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敢跳吗？那一跳可能会要命，他们不能在水下呼吸，不会游泳，但他们信任我，如果我说跳吧，我就会接住他们。让一切奏效的原因就在于此。倘若你在某些方面难以信靠神，是因为你难以理解神那样的爱。很遗憾，宗教错误代表了神那样的爱，并教导说这爱是有条件的。大多数基督徒会说，是的，神就是爱，但他们的理解是爱都是有条件的，若自己足够圣洁，做得足够好，神就会降临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神爱你。没有哪个一两岁小孩在父母臂弯里说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爸爸今天会给我吃的，我宣告他会照顾我，为我提供食物、衣服等等，我宣告等我长大了，他会给我买辆自行车等等。不，孩子们单单信任，是爱激励着他们，他们会跑进厨房说，我要吃东西。这并不是命令，他们无法强迫事情发生，但他们知道父母爱自己。 所以会照顾自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与天父也该如此才对。而试图利用这种宣告的人却比比皆是。他们说，我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的神将成就这事，实则却在试图操纵神，激励神。他们会发起祷告链，心想，神不会仅凭我的祷告而医治我，我要找100人祷告，我们要狠狠给神施加压力，摇动他的手臂，让医治发生。你瞧，我所说的这些人，都认为神的爱有条件，必须以某种方式赚取，若自己做得不够好，就去找其他人，集中所有资源与美德，或许就足以让神做些什么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根据所有关于神那样的爱的经文，神比你更爱你，神比你更希望你富足。近来，这段经文变得很受欢迎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圣经说的是希望和未来。若结合上下文来读，他实际上是在对犹太人说话。他在说，因为犹太人离弃了他，离弃了盟约，所以他让外族来击败他们，掳走他们。结合上下文，神是在宣布对他们的审判，但就在审判当中，他说，但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，我知道我的计划，我为你们的计划只有好的，审判绝非神本意，只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祝福，拒绝与神合作，这些事才会发生。对于我们，我同样也可以说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，这些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。神爱你胜过你爱自己。神对你有伟大的计划，而且是无条件的。但阻止神的计划在你生命中实现的，并不是你的罪。我知道这话相当激进，有人难以接受。但拦阻神的是你信靠自己，是自义，是你自己的良善，是以自我良善代替耶稣为你做的一切。这才是阻挡神的真正障碍。上周在节目中我提到过这一点，摩西也杀过人，他却写了5卷圣经。大卫是个杀人犯，他杀了情人的丈夫，以便掩盖他的罪等等。但他是主要人物之一，在新约圣经中，保罗也杀了人，但他却写了半部新约圣经。因此，我并不是说这些很好，而是说神所用之人都有缺点和失败。神拣选他们，并非因其是周围最圣洁的人，而是因为他们谦卑自己并降服，让神透过他们而活。正如保罗所说，不是我，而是基督借着我而活。他已经向自己而死，我们不能再把神对我们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。你不配得到神的爱，我不配得到神的爱，这是恩典的礼物。经上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这不是你赚取来的，而是礼物。他已经把爱赐给了我们，是无条件的爱。就此，我有太多要讲。神的爱淹没了我，无法在短短几分钟节目里表达清楚。我在尽力而为，这里有其他材料，尤其是罗马书的教导。罗马书是保罗关于恩典的巨作，它比我讲的要详细得多。我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，让神来爱你，与你应得的无关。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，若能不再把神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，就算你表现不好，也不会失去神的爱。我不会去奸杀掠夺等等，但我也失败过，没能成为该有的样式。有时我会厌恶自己，觉得自己本该做得更好，我明明知道更多， 但因为我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所以我与他的爱不曾断联。也许你不会这样表述，但真有很多人把神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。这就是你没有信心的原因。正因如此，你才没有把握，不敢肯定自己的需求能从神得满足。比如说，你与我一起参加聚会，假如你就在我面前参加聚会，若有人死了，而我们还真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应该是在2018或2017年，在聚会上，有位女士抱着她的孩子放在台上，孩子在我们的聚会中死了。假如这事发生，而你也在场，我说，我见过有人死而复活，有多少人相信，神能让这个孩子死而复活？前来参会的多数人都会说阿门，他们相信神能如此行。若我说我要为这孩子祷告，我相信神会医治他，会有很多人想近距离看一看。他们相信神会回应我的祷告，所以他们不怀疑神能医治，也不怀疑今天这事会发生。但若我这样说，聚会中 90% 的人便会失去信心。我可以说，假如你相信，你就上来祷告，你会看到这孩子死而复活。你瞧，有些人相信神会治病，甚至也相信神会借着我医治，但我说你来为他祷告，突然间，你的信心就变成了恐惧，变成了怀疑和不信，你的兴奋变成了恐惧。到底什么改变了？神改变了吗？你对神的信念改变了吗？没有，改变的是，你之所以对我的祷告更有信心，是因为比起我，你更了解自己。倘若你对我的了解和对自己一样多，你知道我生命中的每次失败，每个弱点，你对我的祷告就不会更有信心。但你瞧，当我说，如果你相信神能医治，就来为这孩子祷告，突然之间，你就失去了因爱而发挥功效的信心，因为你以为只有自己事事做对，神才会爱你、恩高你、留经你，你的心在自我定罪，你心里清楚自己并未事事做对。瞧，这就是我在服事时一直要攻克的。我全心寻求主，我寻求主已经55年了，我看到了一些伟大之事发生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仍然不配神在我生命中运行。当有人来找我，正如刚才那个例子，一位女士把14个月大的婴儿放在台上，在场约有2-3千人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必须胜过这样的念头，仿佛神使用我是基于我的配得、价值或圣洁。不，我们只是开始祷告，专注于主。于是我们看到那小婴儿死而复活了，当时孩子瘫软在那里，手臂就这样瘫着，已经开始没有了血色。为他祷告时，我站在台上，其他人抱着婴儿，把手放在婴儿胸口。突然，这些手臂挥了起来，婴儿大喘一口气，活了过来。我们就这样在聚会上见证了小婴儿死而复活，真是太棒了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必须克服这种定罪。我内心清楚，自己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。我必须越过自我，定睛神的爱、恩高与能力。他对祷告的回应是无条件的。把神的爱与你自身价值挂钩，就令整件事变得廉价。神的爱比你自身价值大得多，神的爱令人惊奇。无条件是我能形容神之爱的最佳词汇。若在神的爱上附加条件，并且认为没错，他就是爱，但只有我做到了这这那那，他才会使用和释放这爱，那么这便不是真正的神那样的爱。神那样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在我们还做罪人时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他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你不配得，你没有过圣洁生活， 当你呼求主请求救赎时，你并没有进食祷告。那时的你其实最糟糕。是什么让你觉得得救是因着恩典，可重生多年后不知何故，你必须赚取医治，赚取富足，在抑郁和沮丧中赚取解脱。倘若你靠恩典得救，为何不也凭恩典接受其他一切，仰望他的良善呢？基督徒生命的确要圣洁，但不是为了神而圣洁。圣洁不会改变神对你的态度，但会改变你对神的态度。你需要研读话语，不是因为神在记录，读够多少章之后祷告就能得着答案，而是因为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圣洁会改变你对神的心，但不会改变神对你的心。你确实要圣洁生活，要寻求主，但你需要拒绝定罪，拒绝此种观念，即认为神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。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。嗨，这太震撼了。